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不能报答你的人。在过去的五月，我跟我的太太去了中国六个星期，这个旅行非常有收获，很感恩。除了去香港，我们还在杭州一间大学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。我们住在校园，在大学的食堂，早上吃早餐七点钟，11点吃午餐，下午5点钟吃晚餐。我帮助一些学生做他们的研究课题。学校的生活很简单，很安宁。我是坐轮椅的，在美国大多数的时间在路上走，我不觉得坐轮椅不方便，很方便。我可以几乎去任何我喜欢的地方。香港是世界房价最高的发达城市，杭州也是，杭州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。但是在这两个发达的城市，我最近的经历让我感到希望。当我坐飞机降落在杭州的停机场，他们没有什么安排，最后要找人背我下飞机的楼梯，再上一个汽车，然后同其他人一起运送到机场。你看这是多么尴尬的一个场面。我去坐地下铁，找这些徐集的电梯，就好像走进一个迷宫。中国的公车完全不欢迎坐轮椅的人，由于交通不方便，轮椅使用者因为他们的残疾通常困在家里。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关于残疾人的问题？因为这次回香港，一个基督教的机构，看了没有？没看。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感动了我，他们的使命是要把福音特别的传给残疾人。这个机构已经有三十年，它的名字叫维信谷相见福音协会。我已经答应这个维信谷做他们的总干事2年，神意外地呼叫我接受这个具有挑战的工作。因此在下个月9月24号，我就像宣教士一样离开芝加哥，留在香港。今天是我在普通话崇拜的最后一次讲道，但是希望能够抽时间回来看你们。在圣经提到不同类型的残疾，包括了瞎眼、聋哑、残废、缺腿、哑巴、说话有毛病、疯狂、精神紊乱，还有年老了体力衰退。他们是弱势团体。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去关心这些残疾人呢？作为个人还有教会一份子，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？今天我想用路加福音 十七章来伟大解释问题。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故事从吃饭开始，吃饭，中国人还吃饭，也不是在家里的一个普通的晚餐，而是一场豪华的宴会。主人曾邀请很多客人，包括了耶稣。这主人是法利赛人，犹太社区一位红人。这天刚好是安息月。根据犹太人的传统，安息月没有人允许工作，包括医病。宴会的环境对耶稣来说不是很友善，耶稣被仔细地观察着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这将是当天的头条新闻。在这样欢乐的宴会，一位水谷病的人被安排在坐在耶稣的面前。水谷病是一种脓水从皮肤流出来，这种疾病在犹太中的传统被视为不洁。如果你触摸了这种疾病，你会变成不洁。这水谷病人带来众人的不安，不难看出这是主人和他的同党的诡计，来试探耶稣。他们知道耶稣对生病的人很有同情心，如果他真的治好了这个水肿的人，耶稣就违反了在安息月不能工作的这个律法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把戏，他就问他们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在安息月疾病可以不可以？第二个问题，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者有牛在安息月丢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了？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是提出同样的疑问：你在安息月为救人吗？但是这两个问题是有区别的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第一个问题是关注在工作，就是拯救人的工作；第二个问题是集中在拯救的人，而且那个人是你的宝贝。你看，如果法利赛人他说在安息月医病拯救这工作这个律法，但是拯救自己的宝贝的亲人是溺爱的话，那他们就是虚伪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他们说在安息月拯救不论是谁都不可怕，包括自己的孩子，那么他们就没有人性。因此他们对这两个问题保持沉默，他们不出声。由于没有人回答耶稣这两个问题，耶稣就扶着那个水谷病的人，医好了他，然后这病人没有吃东西就走了。但是你看，没有人敢说耶稣违反了律法，一个神迹就在安息月进行了。现在耶稣他卷上宴会的主人说话，他又说话对这个主人说， 耶稣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这个主人怎么去对待这些约系群体。这主人肯定不懂怜悯那个水肿病的人，他只想利用他来摧毁耶稣。耶稣对主人说，你歇午餐或者晚宴，不要请你的朋友，不要请你的兄弟亲戚，不要请你富裕的邻舍，恐怕他要回来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李白这个筵席的时候，总要邀请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。那你们想，我们请人家吃饭，我们总有一些动机在里面，可能我们想请那些人一同共度一个美好的时光。如果是相互的晚餐，可能我们很想建立合作的关系。如果是婚宴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一同的很快乐的庆祝一下。那么你想，我们请人家吃饭，我们会请谁来吃饭？很明显，朋友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戚、邻舍，有钱的邻舍都在客人的名单上，他们是与我们有关系，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重要性。但是耶稣说不要请他们，不要邀请他们。看来耶稣的说法好像不可人情，邀请亲密的人来吃饭有什么不对？耶稣他在这里解释一下，他说如果你这样做邀请他们，他们可能回礼，他们违礼啊，违礼邀请你吃饭，所以你会得到报答。我们彼此请吃饭是我们中国人正常的做法，没什么错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谈论到，当我们想要善待其他人的时候，一种很特别的这个性情。他是这样说，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哪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，还有瞎眼的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很发达，身体有残疾的人，只要他们的智力正常，他们还是能够过着不错的生活的。例如啊，比个例如，一个患有 Parkinson 啊，这个帕金啊森疾病的人，他还是可以当电影明星。手脚残瘫痪的人，他们可以是科学家，可以是工程师。瞎眼的，我认识的，他可以是律师。但是当我们回到耶稣的年代，残疾人被视为没有生产力，无法工作，并且注定他们是穷人。在这个他们的社会，他们是被拒绝的、被抛弃的。穷人和残疾人绝对没有钱，没有钱邀请你参加什么宴会。尽管他们很想回礼，他们没办法。 也许我们会问，为什么我们要发习见？好像耶稣说要发习见照顾穷人和残疾人，尤其是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想，我们身边不是已经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照顾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加多一些穷人、残疾人？圣经给我们三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神他非常关心约西全体。你看圣经的时候，有许多的经文讲到那些苦待穷人的人，这是苦待穷人的人，神对他们很愤怒，诅咒他们。还有不少的经文，神希望他的子民能够给穷人物质上的祝福。保罗更说，神故意减损那些被这个社会侵蚀的，被这个社会剥削的，被这个社会遗弃遗弃的。神就是这样子，他感觉是。第二个理由，我们做好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不需要得到回报。通常穷人、残疾人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，因为我们不会同他们交朋友。我们在照顾弱势群体所付出的，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物质上的回报，但是在照顾他们的时候，让我们变成像耶稣一样对人有同情心。第三个理由，耶稣说神好好的补偿我们，神补偿我们。我们用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善，神会祝福我们。这样的祝福比财富的回报更有幸福感，这祝福还可以延续到永远。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四节说，那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，穷人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，但是一人服我的时候，你必定得到报答。当神审判我们一生的做，我们在这一生所做的行为，神会补偿我们。这补偿将在我们俯卧的时候发生。那时候我们可以站在神面前作为义人，我们是义人，因为耶稣他死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揭盖了我们的罪。耶稣他这个教训不单单是对主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说的。我们因为我们都喜欢做好事，我们都喜欢对别人好，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他不希望我们想从其他人而来的回报。这正是我们一个挑战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 我们行善行善的时候不想别人的回报，我们只看神的补偿。当我说我要去香港在维新股工作，有人说我疯了，我需要习惯。你去过香港，你知道什么环境，我需要习惯在人山人海的马路上推轮椅走动。香港的生活的水平非常的高，交了房租，生工作的工资，剩下来不多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神的恩典永远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足够的。我们再来看，当筵席的客人在听到耶稣说一人要服我了，还有奖赏的，还有补偿的，有人就大声地说，在神的国你吃饭的人有福了。这个人忽然间从人世间常常这个在宴会吃饭的这个环境，忽然间转到说到神国举行的属天的这个宴会。在旧约有很多经文谈论到这一场在天国举行的宴会，例如神在以赛亚书23:25神这样说，他这是神又为万民准备宴会，神为万民准备这个宴会。在诗篇23:6我们很熟悉，大卫说，神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一座筵席，这个应该是22:2。那么在神的宴会，可以在这个神的宴会这么有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吃到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桌饭，不是我们吃到什么鸡啊鸭啊这些东西，这是一个这个宴会，神的宴会是一个让罪人吸收真理，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神的真理，让我们这些罪人得到宽恕，得到和平，为我们这些信徒带来真的爱，带来真的盼望，真的喜乐。在这个宴会，耶稣说还有面包，你读圣经的时候他说还有面包，吃了这些面包能够滋润加强我们的生命。这里还有葡萄酒喝了能够浸粉我们的心灵。犹太人他们很期待在神的国吃饭，他们觉得这是很有福气，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，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有资格参加神这个宴会。所以啊，耶稣告诉他们一个比喻，表明他们是错的。这个比喻开启也是一场吃饭的一个场面。这个比喻开启于一个主人，他准备一个很大的宴会，这主人代表神。在马太福音，在另一个福音书马太福音22的时候，也有 利息的比喻，像差不多相同的比喻，在马太福音22章说到一个国王，他为他的儿子举行了婚礼，这个宴会，这个国王就代表了神，这个孩子，这个儿子代表了耶稣。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把两个比喻拼在一起看的时候，这个天堂的宴会又称为弥赛亚的宴会，弥赛亚的婚宴。你看到由于筹备这个婚宴需要时间很长，主人首先去通知所有他要请的客人来，当宴会终于准备好了，主人就派他的仆人去告诉以前邀请过的客人来，仆人就去，他说来吧，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看，就好像耶稣一样，耶稣每一天在对犹太人大声地说，神的国近了，快来吧，但是犹太人没听进去，拒绝了耶稣，就好像这个比喻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。这些客人他们用尽各种理由拒绝参加这个宴会，有人说我刚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一看，又有人说我刚刚买了5头牛，我正在去要试试看，又有人说我刚结婚，所以我不能来。你看，这都是借口，前两个借口没有意义，没有人买昂贵的东西，不信看一下，不像现在的淘宝，从前买昂贵的东西，一定先看货，看这个货物是不是对版。这个兴奋的不能来的，也不能接受，因为主人很久之前已经告诉他，邀请他们来这个弥赛亚的宴会。所以你看，这些借口用来拒绝参加神的国度，都表明这些人还没有准备好去参加天堂的宴会，他们没有准备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。你要怎么样了？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徒，请注意，神的国度近了。耶稣说神的国近了，神邀请你参加这个宴会，这个邀请卡已经发给你了。神是很有内心的，他有内心，他等着，他等待你的接受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时间来了解福音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。但是神他最不喜欢借口，你需要时间，但是你更需要对神诚实。当你接受参加这个宴会，你会尝到各种的福气，你的生命会改变。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，仆人他回到主人身边，他告诉主人没有人来啊，你的请的客人没有人愿意来。神虽然，我们知道神虽然他不轻易的发怒，但是这次他真的非常的愤怒，他就命令这些仆人，不是去打这些客人， 他是吩咐这些这个仆人说，快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啊，你就奇怪了啊！耶稣在这里又说这些人福音，耶稣说福音首先要传给不在客人名单上的穷人和残疾人，但是很多人常常想把这个比喻中的贫穷人解释为那些心灵贫穷的人，他们说这是耶稣说的贫穷人，就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人，因为耶稣曾经说过，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这些约是群体的，就是哪些谦卑的人呀？他们说啊，耶稣在这里说是哪些谦卑的人，知道自己有罪，自己犯罪，心灵空虚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耶稣就是在说，首先被邀请参加赴宴的人，可以是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有钱的、健康的、强壮的、有才干的，只要他们有谦卑的心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耶稣不是刚刚教导我们，他教训我们要好好对待那些不能报答你的人，所以我宁愿从基面去理解，穷人就是那些缺钱的人，残废就是那些身体有残疾，瞎眼就是看不见的人，缺腿就是不能走路的人。约是全体，不单需要生物上的祝福，不单需要物质上的祝福，而且更需要属灵的祝福。他们其实同其他人一样需要福音。你看看耶稣医好了一个瘫痪的人，他对他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谢了。他不是说你病好了啊，什么也解决了，他就说你的罪谢了。耶稣医好了一个生下来叫瞎眼的人，他医好他了，他就问他，你相信人子吗？你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医好了一个38年不能走路的人，他就告诉他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但是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耶稣关心他们不是身体的需要，不单止这些，耶稣更关心他们属灵的需要。在圣经我们看到约是全体来接近耶稣的时候，他们面对的很多的障碍的，可能我们没有想过，一个瘫痪的人他想去接近耶稣，但是耶稣长到的这个房间进门的人，他的四个朋友唯有把他抬到屋顶，挖了一个洞，用垫子绳子把他绑着放下去。一个瞎眼的人，他要想见耶稣，让耶稣可怜他，他就在很远的地方大声的喊叫耶稣。但是众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众人 扎东人揭逼他，骂他，不许他说话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残疾人不应该首先跑到耶稣那里去。不幸的是，今天这些约瑟全体想去教堂亲近神还有很多的障碍。我听到一个故事，当一个流浪汉他走进教堂，他穿的是破旧的衣服，又有一股臭味，危重历史不知道怎么去回应。在香港中国，残疾人使用公交车地铁不容易，一般的教堂很缺乏接待残疾人的安排，也缺乏志愿者提供帮助，残疾人就不敢上教堂。许多教堂没有准备好为那些无法报答他们的这些人服务。在芝加哥有些华人教堂，我也无法把我的轮椅推进去。这个星期六，我们的汤姆斯他的女儿结婚，婚礼在桃园街那个很大的教堂，我进不去的，所以我不会去。不是我不想去，是我进不去。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教堂，他们的同工讨论为坐轮椅的人安装升降机，装一个随机的升降机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能是财务啊，可能是其他原因，升降机到现在还没有安装。然后其中一个同工生病了，要长期坐轮椅，他自己每天就只能乖乖地待在家里。我们不能自欺欺人，因为今天教堂的穷人、盲人、瘸腿的、残废的人啊，你看看数目很小啊。因此因为耶稣的教导已经过时了，2000年前的教导过时了，但是约瑟全体不来教堂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不愿意来，而是因为他们不能来。耶稣他喜欢约瑟全体，我们也应当如此。虽然他们不能回报我们，神的国度绝对不能排除他们，我们不能假装他们不存在。神在这个比喻中说，我们必须走到大街小巷去寻找他们。当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给他们一张邀请卡或者一张福音单张，更加需要安慰他们，帮助他们克服障碍，把他们像这里说领到亲自带到教堂。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穷人每一个残疾人都会来教堂，但是这是我们的使命，需要服侍他们。人生看起来，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循环一样。婴孩的时候我们需要成年人来照顾我们，我们才能生存。当我们老了，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我们的朋友亲戚我们自己都会变老的，最后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残疾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许今天去开启去关心约系的全体，考虑他们的需要，帮助他们能够跑出去，走出去，走动一下。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更应该准备好，准备好他们来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在这个比喻中的仆人就是我们。神赋予我们，呼召我们到大街小巷，请洗大道小道，去邀请那些不在客人名单上面的人，包括少数的约系全体，还包括那大多数的正常人。这个使命，二十一节说，我们要快，必须很快去做。为什么要这么快？因为天国近了，天国已经很近。由于这里说宴会的地方很大很大的，天堂这么大，还没坐满，所以耶稣说我们还要勉强他们来。你去邀请人的时候要勉强他们来，当然这个勉强不是用暴力去用不正当的方法把他拉进来，勉强是说到我们应真正的一个一个的劝勉他们，我们不听他们的借口，他们有很多借口的，什么借口要想出来，我们不听，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克服心理上、生理上、心灵上的这些障碍，带领他们去参加天堂这个宴会，去吃饭，去一同吃饭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教导我们怎么去把福音传开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，我们没想到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他们，就是那些贫穷的，他们还有时候不敢来教堂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你的心意，你要把福音传给那些他们不能来，不是他们不想来，是他们不能来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从我们自己做开启，把我们的爱心，神你心爱我们，让我们的爱心可以传给其他人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